第十四节哈，申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哈，像别人一样，通常哈，基督徒或者在教会里面不大喜欢讲说我们要像别人一样，我们会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们要像主哈。通常我们是讲这些，而且在以色列进迦南地之前，还有之中和之后呢，他们听到最多的警告，也就是好像你不要效法那个地方的风俗哈。如果你效法那个地方风俗，特别是学习他们的这些偶像的这些行为的话，到最后就会非常的悲惨。你看啊，在申命记里面，你们不必去看啊，我就跟你们讲就好了。像申命记第十七章里面就有讲到说啊，如果有人去敬拜哈，像他没有讲像别人一样，但是就一定就是像迦南人一样哈，违背跟上帝的约，违背跟耶和华的约，然后去侍奉敬拜别的神，去拜日头、拜月亮、拜天象，这你要把他打死。那其实意思就是你不要学那个地方的风俗。那我们今天在台湾，或者你在永和，或者你在户外城市，我常常听到讲的也都是这些。哎呀，现在世风日下，小孩子这么快就学了这么多坏的东西啊，所以很多我们这种老一点的人哈，一看到别人，看到年轻人，哎呀，常常我们在办公室谈的也常常是这样。哦，现在年轻人，你有没有看报纸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世风日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好像就不要学，不要学呢，那我们就好像要成为一堆什么非常保守的人，就把各位最好关起来，你不要碰到这个世界哈。好像看圣经也是这样讲哈，你看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你不要学迦南人的风俗哈。然后呢，我们该学的是什么呢？在申命记十七章第八节以后也有讲到说，就是学习，你们刚刚说学箴言嘛，学圣经嘛，学习这些敬畏神的仆人他告诉你的一些东西，你就要学他们。那在申命记十八章也讲哈，申命记十八章就那个次序好像颠倒过来，就是十八章一到八节就讲你要去向利未人学习，利未人教导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做。然后到第九节以后呢，就你千万不要学习那些国民的风俗习惯啊，那些都不好。你只能专心的听利未人或祭司或者是先知跟你讲的话。那先知讲的话呢，有的真的有的假的，哪个是真的先知呢？就说话会应验的。那这一点我们也提到，所有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倒不是我们生活上一定说什么预言一定就能成就哈。就我们看这些经文，包括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八章哈，我们通常得的印象就是我们不要学别人的风俗习惯。然后他在这里说，特别在十四节说，如果你要学习像别人一样有一个王来治理呢，那你下面听到的应该就是不可以哦。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学习列邦立一个王，撒母耳很生气，耶和华也很生气。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世界要不要学嘛？那我们必须说老实话，当长辈们你们的父母或者我哈，或者我们的同工啊，说哎呀不要学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徒劳无功的，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呢，说老实话，你们的父母、牧师，包括我在内，我们也在学这个世界。各位，我们天天都在学，我们教会也在学，包括今天有一个学最新的怎么样学电脑的什么东西，对吧？我也在学嘛，那也是世界嘛。啊，你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学的电脑，我们学的手机，我们学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 Facebook 中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还有什么 Twitter， 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很多什么 iPhone、iPad、i 什么东西。各位，那些我们也都在学。你说哦，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可以染发，哎呀， 我也知道祖母级的人也有染法，我们做牧师也染法，不可以染成紫色哦？为什么白的染黑的就可以，黑的染紫的就不可以哈？我是觉得我们要我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讲哈，我的领受，如果我们要像别人一样，这是没办法避免的。我们父母，我们祖父母，我们食衣住行娱乐，一定没有办法不跟别人一样。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也跟别人一样，我不能穿200年前的衣服，而200年前也是200年前的别人嘛。我也不可能回到耶稣时代，耶稣时代那也是世界，保罗时代也是世界，我不可能穿罗马人的衣服或犹太人的衣服或者孔夫子的衣服，各位那些都是世界。我们跟别人一样，不管食衣住行娱乐，你说可能都不是这些，是法律，是政治。哦，各位，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也没有哪一种法律，哪一种政治是神说我们一定要遵行的。哦，高牧师你讲错了，摩西的法律，摩西的律法是我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是你也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上诉保护他的是罗马的法律，不是摩西的法律。事实上犹太人控告他的就是他违反摩西的法律，耶稣被钉死也是用摩西的法律。好，我要再说哈，各位，这个世界我们食衣住行娱乐，甚至我们看的东西，我们的法律，我们生活的规矩，都是这个世界，这里面都有罪恶，但是也是基督徒都不能避免的，所以我们也中在其中一部分。这里是讲到说你进到迦南地，它前后还有很多经文都讲到说你千万不要学，然后这里又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整个的生活就是要学外邦人的王，要立王。那在这里又没有禁止，好像撒母耳记又禁止，到底可不可以立王，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学民主政治比较好，学立宪政治比较好？哎呀，我在看中在看历史的时候，哦，西方的宣教士也在想中国怎么样能够好起来强起来，所以很多宣教士，包括马里逊以后的很多宣教士，就翻译一些东西，翻译西方的经典。也有一些宣教士就进到皇宫里，哦，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梦寐以求的，最好总统旁边特助，或者最好总统就是基督徒，然后如果总统不是基督徒，总统旁边的秘书啊特助啊是基督徒最好。各位，这个我们多少也都听过一些哈，现在马英九身边的谁谁谁是基督徒，我们要为他们特别祷告。那么以前阿扁身边的谁谁谁是基督徒，特别为他们祷告。那以前李登辉总统的时候，或者是蒋经国，或者更早的时候蒋介石的时候，那最好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基督徒。不过后来我们又有的时候也会很失望。各位，你不要忘记了，在以色列的时候，在列王的时候，每一个人理论上都是基督徒，或者都是上帝的儿女，包括北国的亚哈，或者南国的好的王也好，坏的王也好，名义上都是神的儿女。那他们的政治好不好？不一定，哎，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政治就比较好，不一定是神的儿女政治比较好。亚哈是非常悖逆神的，可是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呢，在以色列历史上算是比较好的。那南国犹大的国里面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王，比较坏的王，但是后来也都亡了。好，那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我们到底不可以学什么？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在《生命记》这里你已经看到了，在这边你也看到了。外表上，我觉得我们不能避免我们的食衣住行俱乐、头发啊、电脑啊、汽车啊、穿的啊、听的音乐啊，你们的和你们父母的，我们这里的老的和小的，我觉得都是世界。你不能说年轻人听的那一定就是坏的，我听的邓丽君的就一定是好的，各位，那都是世界。你不能说 邓丽君那个音乐才是好音乐，你们现在那个什么重金属的，各位，我觉得很难这样说。像林良堂有的时候在青虫的时候，这边我还没看到哈，有的时候在小巨蛋的时候，我看也很重金属啊，也很吵闹，你也不一定说那个就一定不好啊。那你说啊，我要听那种莫扎特式的，那才是好的。好，你我很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可是莫扎特音乐里面，包括他的歌剧里面，哦，那个犯淫乱的，那个公然犯淫乱的，不诚实的，欺骗的，谋杀的，也多得很呐。各位，我们现在听到的什么少女的祈祷啊，那个垃圾车的声音啊，还有很多，那里面的词里面也有很多很淫乱的原来的。所以你说哦，现在康牧师你讲到重点了，重点哈，我们可以学他们的汽车，可以学他们的电脑，可以学他们 iPad， 但我们都在里面都讲圣经的信息。那么圣经的信息，各位，就在圣经的信息里，我就这样说吧，希望没有冒犯任何一个人。就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不要讲别的地方哈。如果你立王了以后呢，他说哈，在第十七章十五节，你总要立耶和华你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好了，如果我们照字面来遵守这样的话，各位，我们不能选马英九，也不能选陈水扁，我们必须选犹太人来为王来。他在这里说不可以选别人，不可以选外邦人。那我们要选谁？我们要选姓康的，姓赵的，还是选姓大卫的？而这个王现在已经没有了，在以色列也没有了。好，然后你说王应该要做什么呢？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马匹，因为耶和华曾说，你们不可再回那条路去。好了，做一个王就不加添马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陈水扁先生也没有什么错，他也没有加添马匹，他只是转移一些钱而已。我希望你们慢慢能听懂我在讲什么哈。其实我赶快讲一个答案，重点不在字面，在那个经义是什么，它到底不可以加添的是什么。好，然后十七节，好，我们照着圣经上话做啊，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我们现在要问了哈，一个国王不可多，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可立妃嫔还是不可多立妃嫔？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对以色列王的要求是你可以有妃嫔但不要太多，还是不可以有妃嫔？就这句话，他在不可的是不要多，还是连妃嫔都不可以有？哎呀，我们当然希望不可以有妃嫔嘛啊、哦，我们刚刚不是说 iPhone 啊 iPad 啊，或我更不懂那什么东西啊，或电脑啊，我们可以用它的东西，但我们里面要传上帝的信息，那我们就传圣经嘛，我们就传圣经，连最简单的我们就传圣经。各位请问弟兄姐妹，起码在旧约哈，其实新约我也几乎敢这样讲，男人不可以有小太太，不可以有小老婆，不可以包二奶，不可以有第一个太太以外第二个太太，有没有圣经根据？哇，怎么弟兄那么快就找到？没有哎，有人就摇头哎。我们听一定是一夫一妻啊，可是圣经里什么时候禁止？甚至什么时候？甚至如果你再想想看，大卫犯淫乱的那一次，耶和华对大卫说什么？我把你主人的妻子交给你，如果你嫌不够向我要，我还给你。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哈，我必须说我没有找到说一夫一妻的清楚严格的规定。对了，有了，我也知道马拉基书啊，或者耶稣有的话，好像是说应该是一夫一妻的。 但是没有很清楚。然后最麻烦的是，没有明言禁止一夫多妻，甚至包括保罗在说长老和执事的条件的时候，都说只做一个人的妻子，一个人的丈夫，只做一个人的丈夫，只做，好像只做一个人的妻子或只做一个人丈夫，那个意思好像是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的是一夫一妻基本条件，其他的就可以网开一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啊？有人说另外从严的解释就是连妻子或丈夫死了都不可以再娶再嫁，这种人才能做长老或执事，这是严的。松的就是说他只有一个妻子或一个丈夫。我说这些哈，都是我们在看圣经哈，平常不会注意，然后你进到神学院，然后又尤其进到新派神学院的时候，学者一批判，哇，然后我们常常信仰就完全垮掉了。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默示的。我在刚才所提出来所有的问题，现在我们根本今天不在查圣经，也不在讨论这些问题，我只是在说，我们生活可不可以跟别人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其实所有讲的道都是我讲的，都是这一点。我们生活上，我们要专心的、全心的。你们刚刚有一首敬拜赞美的歌，就是好像全心、全人、全意啊，有几个，真是非常好。我们全心的，我们全力的，我们信靠上帝，这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能够在这一点上被主得着，你全心全意的，不管你年纪大年纪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年轻人不能听到。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只是年轻人表现出来是这样子。至于说我们年老的人没表现出来，没有在听到，其实心里有没有在听到，那也不一定了。在这里和在圣经，神要求我们的是我们心里敬畏上帝。不管你立不立妃嫔，不管皇帝国王可以有多少或不可以有多少，这里的重点不在加添马匹，重点甚至不在回埃及，重点是我要讲的还是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神。那个加添马匹你可以把它换成很多东西。各位，这里每一个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不可为自己加添多的化妆品啊，可以用在这上面。所以你看看你的化妆台有没有过多的，各位，这我就很难说了。你说啊，我的保养液啊，对不起啊，我听说有这个玩意儿，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我的保养什么东西有几种，你换了几种，那些东西跟马匹一样，不是不可以用。甚至我觉得圣经从来没有说你马是超过三匹是多了，你的保养品超过三种是多了，或者你的金银超过3000万是多了，以内就没有。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说的，你有3万匹马，你有3000种也不一定不可以。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专心的敬畏上帝，不可回。这就是说，这些东西马匹其实就是王常常以这个武力或者以这些东西自炫自傲的。这些东西你适当的用就好了，但至于什么是适当的，对每个人情形不一样。所罗门其实有非常多的马匹，不一定神就不喜悦。你如果工作真的需要，你需要有很多手机，需要有最新的电脑，需要有。甚至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测试跑车的，你天天开跑车也不一定是浪费。甚至如果你是品酒师，我就最近认识一个基督徒是品酒师，你每天喝酒也不是罪恶。你如果是在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在调查局工作的，是测试毒品的，他每天跟毒品为伍也没有罪恶。各位，不是在乎说你身上你身边有多少钱多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可以用，小心的用，不要让你的心偏斜了，要让你的心专心敬畏上帝，那就好了。 所以不添马匹是马匹容易成为王的偶像，就是军力。那这是奥巴马总统、布希总统、美国人、中国人都有的毛病。我们都希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不去依靠上帝。那都不一定是毛病，都有的引诱。所以重点不在这里，不要用别的人做王。重点不是说哦，我们排他，我们不准别人做我们的王，我们一定是某个省级的某个才可以，而是说这里也是你要专心的敬畏你的上帝。别人不认识上帝会把你带偏的。不多立妃嫔也不是说、哦、真的对不起，我们今天当然是一夫一妻。甚至如果你要说我要从圣经里看再严格一点的话，如果能够手术安详是最好的，但是好了，我们就一夫一妻。但是如果有些部落、有些民族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哈，真的有这种情形，重点也不在你是不是一夫一妻。有人最一夫一妻，有人根本就是为主守独身的，可是常常心中有那个煎熬，心中有那个淫乱，那又有什么用呢？重要的是心不要偏斜。就不要偏离上帝，但我们心一定会偏斜。你没有马匹，没有金银，没有妻妾，也会偏斜。我们自己就是罪人，我们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我们也求圣灵让我们在有妻有夫有金银有马匹的时候，我们会恰当的使用这些。不管怎么恰当使用，我们的心如果不敬畏上帝，不行的。好，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利未人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这里讲的好像是重点了，就是一个国王最重要的是要有上帝的律法。好像我们慢慢说啊，重点不在学不学外邦人，你学外邦人是君主立宪，是民主立宪，是法治，或者是独裁，是专制，不管那个你怎么来讲。我必须说这里边有相对的好，相对的坏，有些制度可能比较好，有些制度比较不好。我越来越不觉得民主制度一定就能救中国或救什么台湾，我不这样觉得，我还是觉得只有福音。但是我也不会说啊，我们把它改善的政治制度上好一点，让老百姓生活好一点是不重要的，那也很重要。但是教会一定要记得，人如果没有信靠耶稣啊，我们各方面的改善那都是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有相对的好处。人要专心的敬畏上帝，每个人都是这样。至于神给你的位分，在敬畏上帝上面，你是养马的，你是赚金银的，你是导游带人到埃及去玩的，那都没有关系。你专心的敬畏上帝，你千万不要让任何东西，你就算天天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也会让你偏斜的，因为你读经祷告可以有法利赛人的心态，是骄傲的，是跟人家比赛的，不是要荣耀上帝的，不是要让人家一起来领受上帝爱的。好，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做呢？这里讲到说，你进到迦南地了，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但其实这里是因为马上就要进去了。其实我们天天就是你现在要好好的敬畏上帝，每个时候要好好敬畏上帝。好，你们现在在看箴言，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箴言看完要看什么。箴言和传道书都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在传道书的第十二章他讲的，哎呀，对我们真是很好的提醒。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也许这对你们很多人会说啊，对你们特别有提醒啊，对年轻人，我觉得不是的。传道书应该是所罗门比较晚年的时候写的， 他的确是叫你年幼的时候就纪念你的主。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年老了，如果有人觉得时间过了，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年的开头而是一年的结束，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冬天而是炎热的夏天，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那什么叫纪念主呢？我们的主是全能全善的主。纪念主啊，一个错误的想法或者有限制的想法，就是纪念主就是想嘛， remember 嘛，纪念嘛。各位，我们一年一次国庆日啊，以前是纪念什么中华民国建国，现在这个事情好像不大确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年一次，我不知道这些节日哈，这些节日一般来讲都应该是纪念一些事情的，行宪纪念日，什么纪念什么纪念什么纪念。但我看我们今天所有的节日，所有放假节日，没有一个是纪念的，包括圣诞节，包括复活节，包括受难日，包括新年。各位，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是在纪念。所以纪念就是纪念过去几百年几千年或某个伟人的什么事情嘛。我觉得所有的节日现在都是什么，就现代人去买东西吃喝玩乐的，就这样，跟纪念什么都没有关系。端午节因为上课，学生还要去想啊，这是屈原，我们大人就是吃粽子而已，现在吃不吃都不管了，反正就是有的吃就好了。冬至我也不觉得冬至是纪念什么今天最冷，冬至反正就是进补的日子，就吃嘛。我觉得每一个日子就吃喝玩乐，根本不纪念以前，就是今天要好好玩乐，去郊游，去爬山，去干什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里在说纪念主，那我们就在想纪念主了。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纪念哈，我们说纪念黄花岗先烈，纪念屈原，纪念孔子，纪念国父，我看这些东西在现代里面大概真的都没有了。年轻人也许课堂里还要上一上讲一讲，但课本这些我看也要管，也要改了。后现代影响之下，我们这些都没有了，就是今天人怎么生活，这也倒很好。因为在圣经里面啊，的确也没有什么纪念大卫亚伯拉罕的，没有大卫诞辰，也没有亚伯拉罕逝世纪念日，都没有。不过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些属灵人，但提到属灵人的时候，纪念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些引导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我们去因着他们去想到神。那想到神呢，各位，我也不晓得，各位，我们现在来默想神，纪念神一下，我们能够吗？我觉得我不能的。天主教有那个灵修神操啊，有默想，可能你们当中也有人操练过这些，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自己是很少成功，可能一次都没有。你像我现在，我们闭着眼睛默想我们的主啊，我大概三秒钟就想到别的事情了。如果要想好好，我们默想耶稣在十字上流宝血，你要我去想的话，我一定要想到什么，比如说耶稣在十字上流宝血，我可能要想到说那个什么 Passion 那个电影，或者某一个什么画家画的那个样子。我不会想到耶稣，我会想到那个画家的画。好，你说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啊，圣诞节他为我们降生，各位，我也不会想到主耶稣降生，我会想到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那个画里面，我想到是那个画，或者一般的装扮里面有个胖胖的小 baby 在那里，我会想到那个。哎，各位，那个不是耶稣，那是一个画哦。所以你想到想耶稣真的好难哦，想上帝也很难。我想到说不可以照相像上帝哦，那真的好难哦。我们怎么可能去想神呢？各位，我希望你懂我的意思啊。你今天要我想到说主耶稣道成肉身，各位，我最多最多，如果我到过耶路撒冷或我到过什么圣地之旅啊，我会想到我的圣地之旅，但是那个跟想到耶稣不一样的，很接近但是不一样。 就跟你现在跟你的老婆在一起，你就算牵着她的手，你也不一定在想她，你是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心可能在想别的事嘛。哦，我们的心啊，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啊，我们大概只会想到我们肉体所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吃冰淇淋，你就真的是想到冰淇淋了，哦，你根本就很喜欢它了。你现在正在看那个球赛，那你就真的在想到那个球赛了。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只能想到这些肉体上的东西，我没有说它不好哈。就像我儿子，哦，昨天两个儿子啊，他们都很专心，不能打断，就是美国的什么大学的那个什么足球赛的那个最后一场，然后他们就很关心那个，我不必须要你就要去想那场球赛，他就会想那场球赛，就看那场球赛，就为那场球赛叫好，就欢呼，就很紧张。如果是我以前的话，我还会祷告，主啊，让我那个队能够赢。各位，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大人小孩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心里面纪念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主，享受我们的主，传扬我们的主，歌颂我们的主。我觉得在这纪念里面，这些都是互通的。一个人会纪念到主，就是圣经上这个主，就会想到主的一切好处，那我们就会渴慕他。就如同现在，哎，我想到啊，那个炸猪排，因为现在6:03啊，肚子就会饿了，就会想到那个。这个我想也不是罪恶，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的上帝又不是猪排，我们上帝也不是什么一年一度的那什么大学橄榄球赛，我们上帝也不是什么热门音乐的偶像，我们上帝都不是，我们怎么想到他？各位，这就不是这节经文了，这包括我们平常的敬拜和赞美，包括我们的祷告会，包括我们你们的读经，包括我们在这一切所谓宗教活动之外的，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主啊，就你们刚刚诗歌里面有一个什么全心全意什么，哎呀，这也是我们的，这也是诫命啊，尽心尽心尽力，全心全力，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同心，这都是好的无比的话，但我都觉得，哎呀，如果圣灵不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来真实的传扬这位主，赞美这位主，感谢这位主，敬拜这位主，而且我觉得也要享受这位主。好，这是命令，我们当然知道靠着圣灵啊，也平常在生活中操练啊，学习舍己啊，学习怎么样背十字架跟随主啊。那这里他特别说，趁着你年幼的时候衰败的日子，就是你说的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没有临近的时候。我想所罗门讲这句话是因为一件事情，我常常碰到一些人劝他看圣经祷告，哎，这都很少了，劝他这个信耶稣，通常答案都是这要等一等，等我年纪大一点再说，退休了再说。哎，好像所罗门那个时候就知道这种人了，就等一等。他们通常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退休了，没事啦，无聊啦，来一来了。对不起啊，在教会里这种情形非常多。我在教会里，我想赵牧师可能也有这样经验。谁信主谁受洗，我们比较常常碰到的真的都等死的人。我前一阵就去医院里面，一个老阿嬷88岁，他家人跟他传福音，因为他传统信仰嘛，根本不会信的，根本听了就生气，根本不能跟他讲的，但是家里孙子啊有的时候还是跟他讲一下，那孙子讲没有关系，如果是儿子讲就不行了，不听的。哎，上个礼拜他受洗了，为什么？癌症末期了，几乎没有意识了啊，然后念经的一大堆，什么也一大堆都没有用嘛，
最后就受洗了，
信耶稣了，决志了。我相信我们有很多这种情形，各位，只要有人真的信耶稣受洗了，都好，感谢赞美主，老阿妈也好，小孩子也好，我感谢主。但我希望你是真的信靠，那没有真的信靠，就那个形式就很麻烦，那我们就真的很麻烦了。好像能维持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只有在我们真的就是在毫无喜乐、衰败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才会纪念主。他说毫无喜乐、衰败日子，我在教会里常常看到，就是一个人勉勉强强哈读一读圣经，或者听人读一下圣经，有人到这个时候还是很厌倦，还是很厌烦，还是很愤怒啊，不可以跟他读经祷告，也有。我因为我现在在讲癌症病人，我就想到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个很年轻的癌症病人，他现在就严严的禁止任何人跟他传福音，他听到就火大。那不过一般来讲哈，都快要死了啊，你就跟他讲，他有的时候昏迷状况根本不能有拒绝的。那各位，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信了耶稣了，那也感谢赞美主，真的受洗了也感谢赞美主，好的无比。但我只是在说，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们就求圣灵保守我们继续。那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很多人就常常就是在毫无喜乐、衰败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到了那个年老衰败的日子已经到的时候啊，信耶稣了。我在教会里面经历过好多次，就是死前信主，然后帮他主持追思礼拜，大家都很感动，也很高兴，感谢主了。但他一辈子只有那么几秒钟、几个钟头、几天，而且在昏迷状况，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他信主没有。所罗门特的提醒人，他是王，他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看到那个王应该把上帝的律法记在心里的，但那王有没有呢？所罗门后来有没有呢？我真的不知道。哎，一定要等到很衰败的时候才来纪念主。那么各位，只要衰败一减轻，你又不纪念了。我看到就是这样，有人在医院里面病重啊，受洗了，信耶稣了，啊，出院了，好了，就不来了，不认账了。各位，我们把这个扩大一点，有人在艰难的时候信耶稣了，这些名人我不必提了，最近有几个名人信了耶稣啊，有的是在监狱里，有的是在保释在外的时候有啊，我提也没有关系。王林林先生，我希望他真的信主，我为他非常高兴。但如果只是在艰难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下，或者我也听说有些候选人在竞选的时候他也来教会里面，当然他是不是也是其他庙也都去我们不知道了，也要信耶稣，他是不是也跟其他和尚道士讲我也信你们的，他只是争取选票而不是真的信靠上帝，他只是觉得这个胜利的他没有把握，所以他要抓住每一根稻草。如果是这样，他一根都没抓住，起码他没有抓住真神。就我们什么时候，我再说，我们什么时候纪念主，我们什么时候信靠主，通常都是我们比较穷一点的时候，没落一点的时候，失败一点的时候，可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求告神了。那所罗门苦口婆心，我想是他自己的经验，你不要那个时候来纪念主啊。他特别讲那个时候是什么，就是第二节讲，就好像你眼睛都昏花了，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第三节讲到看守房屋的发颤，你全身都在发抖了，有力的屈伸带就表示你腰都没有力量了，推磨的子席，有人说这是牙齿都掉了。街门第四节，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这真是很像老年的状况，我现在就能体会。这个推磨响声微小，可能指一个推磨没有力气了，做工没有力气；另外一个就是听觉不行了。我们的 耳朵哈、啊、越来听觉越不灵了，其实我们五官都是慢慢在退化，只是耳朵听觉不灵是越来越明显，听东西听不清楚了，你打电话讲话他听不见了，可是呢雀鸟一叫人就起来了，又容易很容易惊醒。各位你们年轻人真是有福气啊，我以前记得叫我儿子的时候推不醒，哎，叫半天叫不醒，我现在不用叫就会醒，在床上睡不着，听到的时候就睡着了，真是很奇怪，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马上，不该睡的时候都睡，注意力不集中，吃也吃不下去，真是我们年纪越老就有这个现象，我想这也是这没有什么罪恶，这是铁则，我们人就是这样，蚱蜢变成重担，我所愿意的都废掉了，像我愿意的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越来越少？以前想到说哇我哪一天啊、哦、去做那个 cruise， 现在为什么？因为不想做了，哦以前去滑雪，哦现在冷死了，没有那个意愿了，以前去我们教会有人骑脚踏车环岛，我以前也会，现在没有了，因为没有那个体力了，我想这不是罪恶，我们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很多人就是到你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时候，好吧来教会吧，各位这也不错，我们教会有一些老年人的团契，我知道很多教会老年人团契算还兴旺，因为有些老年人真的很无聊，他没有事做他就来了，好，如果他没有事做他就来了，我也碰到很多人他们也不怎么想信耶稣，不过因为教会又教他们什么健赞美操啊，又教他们量血压，又有什么带他们出去郊游，他们来也很好，最后今年哪月也信主了，这也很好，但是有些人就始终也没有信，没有信我们也传福音给他们，我们也对他们好，但是哎呦你心如果始终是这样子哈，一定要差不多到最后关头了，就像我最近经历的最后关头了才信耶稣，勉强那个意识都不太有了，那很可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我希望包括我在内，我们能知道一件事，纪念我们的主，包括主在给我们的一生日子，从小到老的每一个时候，我们享受他，我们赞美他，我们敬拜他，我们渴慕他，那是一种欢乐。那如果你现在一定是不能够从这种灵里面得到欢乐的话，那就当然就非常遗憾了。我觉得所罗门跟他的一个哥哥，你们不熟悉，就亚多尼亚，就是一个明显对比。所罗门小的时候很敬畏上帝，我觉得可能有个原因，因为所罗门的出身很糟糕，你们大概没有想过这一点，所罗门是私生子，我不知道所罗门是不是大卫最后一个生的，我觉得可能是生他的时候很老了，而且是跟别人通奸生的，所以所罗门在他的兄弟里面一定被看不起的，哥哥们里面看不起的，可能他被敌视看不起。列王记上第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迟迟也没有立他做王，所以亚多尼亚想做王，他就可怜那个你在王公贵族里被看不起，那最被看不起。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想象，一群模特儿里面最丑的模特儿是最痛苦的，如果你是一个丑女人在一般街上没有关系，大家都不怎么漂亮，哇一群模特儿里面都很漂亮，但是一比起来你就是最丑，那真难过。所以一群皇宫里面最被看不起的，即使他有很大的威严，他也是最痛苦的。我觉得所罗门的智慧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他敬畏上帝，他没有别的可以敬畏，我相信他不太能够跟别的正室所生的小孩在一起，在我们中国宫廷不允许的，在一般家庭也不允许的，所以我觉得所罗门很早就经历那种被撇弃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只能敬畏上帝，感谢主他就有智慧， 神就给他那么多的智慧，以至于他能那么能够治国，他能够那么敬畏上帝。我觉得所罗门的衰败大概也在他非常富裕当中，他在一切富裕有成了王以后，他蛮有喜乐的日子，他精力充沛的日子，他也可能敬畏上帝，但慢慢就减少了。我觉得他后来慢慢喜欢就别的。各位，我们一定要这样吗？他的哥哥亚多尼亚就是从小一定是被宠坏的，他年幼没有衰败，天天都是刺激快乐的日子，他不会想到敬畏耶和华的。他后来，你看他后来，所罗门本来要杀他，饶了他一命，过了没有不知道几年或几天，他又犯贱了，他又开始好色了，他想要他爸爸的妃嫔，因此就送命了。他里面有讲，他跟拔示巴讲，哼，本来国是我的，但是后来给所罗门拿去了，因为耶和华要他做王。就他这个，他讲这话对耶和华没有丝毫的敬畏，他对耶和华只有不满，所以他后来死得很惨。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是年幼、年老、中年、少年、过年、年中、年尾，天冷天热，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都敬畏主，都纪念主。纪念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向他欢呼，向他拥戴，我们赞美他，我们敬拜他，我们向他祈求。纪念他就是知道他一切的丰富的恩典，而向他祈求，而敬畏他，而敬拜他，而赞美他，而感谢他，而享受他，而传扬他。不是说我们天天在做这些事情，你们要读书，你们要工，我们要工作，我们每天的时间有，每天我们要休息，但是让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纪念我们上帝的。不要等到最后的关头才勉强想要敬畏上帝。各位，那我也不知道那能不能有喜乐。我知道一个真正纪念上帝的人，他是蛮有喜乐的。是我们生活中有艰难，我再一次说，我不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我们中年人老年人都是一样。我们为教会在忙，或者我们在世界工作打拼的都是一样，工作忙碌都很好，你有休息的时间也很好，我们的心是一定要纪念我们的主，这样让我们生命里，我觉得艰难不能避免，人生总有痛苦，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痛苦、空虚和难过。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愿意纪念主的话，每一个看起来毫无喜乐的日子可以喜乐，衰败的日子可以让我们在衰败中仍然纪念主，而且丰富。否则的话，如果上帝的话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进去，年老恐怕也很难进去，在健康的时候不能进去，衰败的时候恐怕也很难进去。但是问题就在哈，一个人一旦健康快乐，可以有很多玩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有很多做的事情的时候，体力好的时候，通常就比较不会去想到上帝。因为你现在可以打电动啊，你现在可以讲电脑啊，你现在可以可以什么什么 Skype 或者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我不是说做这些事情不好，但如果你一定要上帝逼到你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想上帝了，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想上帝，你想的也不过是希望上帝让你病好，并不是真的想上帝。所罗门，我只能猜他年轻的时候很痛苦，他是一个被轻看，所以他敬畏上帝，所以他有智慧。他可能就在丰富的时候，天天在上帝给他的丰富和喜乐中，比较不会去纪念上帝，因为他要有那种他喜欢的喜乐，他趁着他没有衰败要多玩一下。你多玩是好的，各位，但是趁着你衰败的日子没有来到的时候，你就纪念主。趁着你头脑心思意念都还可以的时候，我们现在过去已经浪费的时间，那我们追不回来了。但求主让我们现在好好的学习敬畏我们的上帝。 学习纪念我们的上帝。在传道书第造你的主哈，这个我对不起我也提一下哈，纪念造你的主，他为什么不说纪念神、纪念耶和华、纪念主、纪念造你的主？我想圣灵也是提醒所罗门，也提醒我们，神造你是有目的的。各位，天生万物都有它的用处，任何一个东西被造出来都是要有所用的。这个麦克风被造出来就是要扩音的，一个表被造出来就是要看时间的，一个椅子造出来就是要人坐的，一个汽车造出来就是要开的，钢琴造出来就是要人弹的。所以神造你就是有用处的，而神造你的眼睛、手和各部分都有它的用处。我觉得所罗门可能想，我的眼睛太少看神要我看的了，我的耳朵太少听神要我听的了，我的脑子太少想神要我想的了。各位，一把很好的刀，菜刀造出来就是要切菜的，如果那把菜刀造出来后来被用来杀人，那就造错了，用错了，不是造错了。那么上帝造你，你有没有用错？上帝没有造错。我们必须说我们用错太多了，人用自己去做了多少罪恶，错了。求主帮助我们纪念上帝，上帝造我们是要我们纪念他们，纪念他，享受他，传扬他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丰富慈爱当中纪念你、敬拜你、尊你为大、喜悦亲近你、感谢你。主啊，若我们真是要等到衰败的日子来到，我们要等到毫无喜乐的日子临近，我们才会想到你，我们也感谢你，总比完全不感谢你好。但亲爱主，若是我们能够感谢你、赞美你，在趁着早、趁着今天、趁着现在，主，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现在就如此。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